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阿弥陀佛。各位今天来的啊，有缘的同学同修啊，我们常说蹉跎岁月，蹉跎岁月啊，一蹉就百蹉啊。你看我们来讲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好像上一章讲录制的时候呢，还在这个春天啊，春夏的时候，这一转眼呢，就到了深秋隆冬的季节了啊。所以一旦出现了因缘呢，业力一牵引呢，就被转掉了，好多事情就接不上了啊。这就跟修行一样，中间断带了一段时间啊。那么好在呢，今天这个因缘又聚会了啊，我们来从头来过，继续来讲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这是第十三讲。我们来听法啊，刚才我们在这里呢也把弥陀经给读了一遍，然后呢也很虔诚啊，如法的来礼拜西方三圣啊。这是又每一次我们在勤法或者是闻法完了回向等等，都需要有一个如法的状态啊。特别是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啊，像我们传统上啊，必须要有香花引请啊，顶礼膜拜请法完了，再请下法堂或者殿堂啊，灯座狮子吼，还要呼一气向上排班，这个顶礼法师啊等等，这些都要让他面面俱到的圆满起来啊，这样的话我们才算是做了一堂圆满的佛事啊。但是现在有好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时间啊地点乃至场合的局限呢，已经省略了好多了啊。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因为这关切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德和智慧，所以至少有两样大家一定要升起，一个是恭敬啊，一个是虔诚啊，对法的虔诚和对说法者的恭敬啊，始终呢在听法之前要调制到这样的一个心态。特别是在讲法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来闻法嘛啊，因为我们在人世间啊，平常呢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困扰烦恼，乃至在修行道路上有一些好多的不明朗，需要不断的来开心来解意啊，所以这就是法对我们的作用啊。所以往往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擦一句吧啊，有几个心态，要把这个自己当做一个病人一样的。我们有贪嗔痴的病啊，我们有烦恼滋生的病，不自在的病啊，这些病都是属于这个心病，一定要法药来疗。听法就是治我的这个病，让我得解脱啊，得开朗，得阔朗啊，得放下，得这种很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这种智慧和相续持续的这个定力的啊。那么对于说法的人啊，我们要把它想做观想成一个很善于医药的这个良医想啊，来治我们的病啊。那么对于我们所听的教法，比如说让我们确信，让我升起真实的信心啊，我对佛法的法义哪些不明朗，突然今天完全给通过去啊。那么在此机会下听了法以后，我依之而行，依教奉行啊，最后我才能得到法的真实利益。这就是把法当作良药想，当作药来服用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把依教奉行，把修行当作疗病想啊。这是我们一般在听法的前提，一定要调制到这样的一个心态。为什么呢？大家都有一句常言道说，得病乱求医嘛，只有这个时候心才是最切的。你心最切，你的受用才最大，你的受用大，那么你的心得大，心得大反过来 还会让你对佛法的信心更加的大，更加的圆满，啊，良性的循环，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来闻法听讲座啊，都要来这样如是的，调整自己的心啊，如是来做观，啊。那么在上一讲呢，我们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天人啊，菩萨啊，梵时精行啊，各以一格慎重妙华供养唐方十万余佛，即以时时梵时精行。啊，就讲到极乐世界啊，整个就是一个逍遥之风，解脱之状啊。比如说这个精行啊，一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嘛，吃完了饭了啊，第一个去奔走俗物，吃饱了就去干事儿去了，做事业去了啊。第二个嘛，增长睡眠啊，一吃饭就犯困了，马上要睡一觉了啊。但是在极乐世界呢，饭食精行啊，首先吃完了以后他要去绕行，在佛陀时代呢就有这个绕行的这个传统啊，就是吃完饭了以后要这样去什么呀，可以调身心无滞啊，没有这个停滞的状态啊。那么古代印度呢，它没有这个绕行道啊，但是他每次走的时候不少于25度，就是吃饭和散步的时候呢，像汉传佛教后来就把它一个杆立一个杆，中间拉一个绳子啊，这样来绕佛啊。我最近去到那个宝华山，有一个大家知道南京的宝华山，那是律宗的道场啊，在明朝开始的好多出家的僧人已在那里受戒为荣啊。那里的大殿前面就是一个四方形的这样的一个，包括配殿，包括对面的天王殿，哎，四四方方的把整个院子这样围起来。那么里边的常住师傅们，哎，上完殿过完堂以后，在这呢饭食完了精行，就是这样绕圈，绕完了以后该回你的疗房，哎，顺着这个顺时针上了台阶，默默地回到疗房啊，设计的特别合理，很如法啊。极乐世界也是这样，但是极乐世界的这个饭食不是我们平常的这种食断食啊，极乐世界的行是超越了我们啊所谓的这种徒劳跋山涉水的行啊，在这方面呢我们应该有个认知啊。比如说在极乐世界呢，第一个时就是说禅悦禅定为时啊，用甚深的这种对于这种清安世悦这个乃至这个不乱至心一处的这种这个境界来滋生着自己的身心世界啊，非常的相应啊，甚至比我们吃饭的功能作用要来得好得多。我们常有禅修的同修呢就会有这种感悟啊，不是现在有时候说辟谷嘛啊，辟谷呀过午不食呀等等，那都需要你有一个很正常很这个有规律的新陈代谢生理系统啊，也不能乱这样了。那么在这里说到饭食啊，我们要知道食呢有世间食和出世间食啊，出世间的食呢它一般我们常说的为什么说禅悦为食呢啊，就是一旦我们入到一种法喜清安啊，甚至甚深禅定的这种这种心念的这种清净啊，这种摄受啊，这种至心一处的时候呢，这样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啊，它可以滋养我们的什么身心啊，甚至比吃饭要来的更为这个作用大功能大啊。所以我们一般说禅定滋神，说清安啊，悦食悦，以这个禅为食饭食，这是极乐世界的第一种食啊。再一个呢就是愿力加持法身增长，这样来食啊，自己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种愿啊，与阿弥陀佛48愿里面所设置的这种在极乐世界的场景啊，依正庄严修行状态一相吻合以后，念念都由愿力加持而趋向于自己法身名声见性的正等，这又是极乐世界的一种识。再一个念时念力铭记圣道现前，咱们在这吃一顿饭呀，吃着吃着你想吗，为什么说要五官堂五官堂啊，说这个五官常从这个斗经异化啊，这个三心未了滴水难消的。你想我们凡夫说吃个饭啊，坐在这儿想一下说，哎呀，为了行哭，就是为了了我这个法器，我这个色壳子，为了行哭方受此时，就是会吃药一样啊。可是你可能来点不好吃的啊，吃不惯的，你觉得像北京人喝豆汁儿 啊，外地人喝不惯了，他就觉得喝豆汁儿啊，吃那叫什么油圈儿啊，觉得说不好吃了，他就觉得呀又一样难吃死了，不相应。那有的那老北京他喜欢这个，你吃的一下子吃的闻到这个酸豆汁的味道啊，就点咸菜一下子这个受用性起来了，你能把它当做药吗？如影随形伴随的是什么呀？贪主心啊，你喜欢吃什么说明就贪我这个什么，这个时候念力什么呀就雷烈了，正面不现前啊。所以极乐世界的饭食啊经行这个时呀，还有念力铭记圣道现前之时啊。再一个啊，这个解脱时，解脱除障居然自意啊，自然而然由这种念力作为引导，那么趋向于解脱之心啊，就像吃饭一样啊，一口一口的逐渐逐渐在滋养这个色身，滋养我们的法身啊，自然而然的形成这样的一种状态，趋向解脱啊。最后一个就是法喜内充，即喜乐故，是法喜为食啊。大家有时候想想，我们在这个世界哈啊，突然间今天听了一场法啊，或者说法师讲的几句话特别受用，铭记在心，一路上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废寝忘食呀啊，这时候好像吃顿饭也不知道饿啊，这个吃着吃着也还在想这个事情，吃饭是种机械性的事情。告诉诸位，极乐世界吃饭啊真的是机械性的啊。在这个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说，诸往生者银钵金钵种种宝钵钵器啊，七宝钵器啊，随意现前，百味饮食充满其中啊，酸咸甘淡各如所愿，不余不缺，就是一切都那么正正好。但是吃饭的人但见色闻香而不会亲自去吃，即意识就饱了啊。而且在这个六根门头做佛事的时候呢，绝对不会像我们凡夫一样深情说，哎呀这个好吃我要多吃一点，那个不行啊，好你来吃吧，我不想吃啊，我已经吃饱了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不会有吃饱暴食暴饮的状态。而且呢食完吃完以后呢自然而然就消化啊，绝不会像我们今天吃饱了好的吃多了赶紧要吃几块消食片啊等等，这一切吃饭一句话只能与此方比拟啊，相对比的说，哎呀极乐世界七宝钵器随意而至，百味饮食自然盈满，但见色闻香，不可以此方勤见，不要用我们俗情俗见凡夫的这种用惯了这种啊过的这种生活来采度极乐世界每天的情形啊。甚至讲到这种我们一般的饭食的话，你一定要拿筷子端碗啊，盛过来一口一口扒拉着吃，或许极乐世界也是如此，但是拿筷子端碗念念不离，行道逍遥，就是始终在这个禅定愿力念力解脱力上面时时刻刻法喜充满啊。那么在那里的经行啊，那么是说起足迈步念念都是什么呀，不离解脱之分啊。像我们这里的话啊，你要么一辈子埋头吃饭空过一生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听老人家说，本来是一天是一吃饭三打扮啊，说一天只吃一顿饭洗三次脸来着，后来不知道又是十二生肖呀或者怎么样，还是上古的这种传奇故事，最后所变成什么呀，一打扮三吃饭啊。一辈子呀，一个是床一个是碗，就占了我们多少时间呀，人一辈子啊。那么一辈子游山玩水啊，徒劳万里啊。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今天去朝个山，明天去拜个海，当然也会啊觉得有加持，也会去用用功，可是往往有时候一下觉得呀这风景太好了怎么怎么样，又说风水好又说水清啊，说这个那个说半天，这其实都属于什么呀，不叫极乐世界的饭食经行了啊，完全全身心投入去怎么样去享受去探索去。极乐世界并非如此啊，还道本国饭食经行，就是如此的饭如此的行，念念都在道上啊。
我们来理解啊这句话，一定要知道这才叫极乐世界的什么呀？饭食精行。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嗯，佛赐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拼结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习念佛、念法、念僧。你看啊，这又是一段经文啊。为什么这里讲到福赐呢？啊，福赐，福赐就是再一次说明这部阿弥陀经从始至终都是无文字说的啊。前面已经讲了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啊，又说饭食精行、圣众妙华，可是呢大家都听得如醉如痴，这是其一。第二一个，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些什么殊胜，没办法问啊。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尚不能问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智慧，所以说只有佛告诉他一正庄严之后还有有情的殊胜法音啊。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为什么这里以鸟为例呢？啊，我们设想一下啊，鸟是畜生，在我们这里常说不要堕畜生，不要堕恶鬼，不要堕地狱，三恶道啊，怎么会这里有鸟呢？啊，大家想想，以如此低级的生命都这样的殊胜，何况是高级的呢？啊，打个比方，就好像我们到一个大富翁的家里边啊，别墅里边，说连他家里的马桶、卫生间的水龙头都是黄金的，卧室和客厅可想而知啊，这样来描绘书生啊，卧室和客厅的布置可见一斑啊，以此见彼啊。那么这里的奇妙杂色之鸟呢啊，我们一般说特殊才能叫奇呀，稀松平常大家都见的怎么能叫奇呢啊？特别是这里说是什么呀，能够宣流法音才称之为妙。那么从这个段经文来讲，跟上一段经文有分别啊，是一个分水。为什么前面讲是供养殊胜，这里讲的是闻法殊胜，开始要闻法了啊。更进一步，为什么叫做杂色呢啊？你看这里说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杂色在这里有预约的啊。当然我们可以说理解说颜色非常好看，五颜六色啊，像孔雀凤凰一样，但是更进一步说明它所发出的法音可以利益各种根基不同的众生。我们说的净土法门三根普逼力动全收啊，它的用意在这里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白鹤啊，大家一听到白鹤的时候心里会有什么画卷呀啊？你看在这个传说里面，当时白娘子去盗仙草的时候，盗灵芝草的时候，就有一个啊非常这个优雅的一个白鹤在那守着灵芝草啊。所以你看南极仙翁啊，我们小时候看到那年画里面，南极仙翁一出现，福禄寿三仙的时候，总是啊旁边有好多的仙鹤围绕，有时候我们说鹿鹤同冲啊同春，这样的一种吉祥的画面等等，说明说白鹤啊在我们一般凡夫人的心眼里呢，它是一种非常吉祥啊非常超俗的鸟，脱俗的鸟啊。一般的白鹤呢叫做玄，有一种玄黄苍白四种颜色，但是白鹤里面呢以这个白色的为最好看啊，所以这里叫做这个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拼结共鸣之鸟啊。为什么难得呀啊，包括这个孔雀、鹦鹉也是我们这个土比较珍贵的鸟。那么像这个舍利啊，我们都学过心经啊，为什么心经里面是舍利子舍利子呢？就是由于舍利呢是印度一种美目鸟，包括弥陀经里面说啊舍利弗啊，说明他妈妈的眼睛漂亮，长得像这个舍利这个鸟的眼睛一样，所以他这个妈妈的外号叫做舍利，生的儿子叫舍利子啊，前面给大家讲过啊，又叫做 就鹿，啊，就是秋天的秋下来一个鸟字，或者大陆的陆下来一个鸟字，要叫就鹿。啊，那个嘉陵平节呢，主要说从它的声音来进行赞叹的，啊，一般这个鸟呢还没有出壳的时候呢，它的声音就可以超过所有的鸟，比它们都好听。啊，在这个《正法念处经》里面曾经描绘过这个嘉陵平节这个鸟的声音啊，说这个鸟的声音啊，所有的人乃至天人所奏出来的天乐都不能比它好听，啊，唯有佛在讲法、法音、布化、宣流的时候呢，才能盖过它的声音，唯除如来的声音，啊，所以可见这个嘉陵平节啊，一听这个鸟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它所发出的声音有多么的悦耳啊。共鸣之鸟，啊，嘉陵平节和共鸣之鸟是当时在印度雪山里面的两种鸟。包括白鹤啊，孔雀、鹦鹉呢，我们瓷土还有啊。像舍利、嘉陵、平伽、共鸣之鸟呢，一般常见于印度的这个雪山之上。当时释迦牟尼佛作为太子啊，入到雪山里六年去修苦行，一日一马一麦的时候呢，可能他当时见到了好多啊这样的鸟，啊这种吉祥啊，包括。那后来在经文里面动不动就说风陀利华呀，啊，就类似于雪山的这种雪莲一样，啊，等等这些花啊，甚至恒河沙数诸佛等等，都是佛陀当时在印度生活的时候随时可地的啊当时的场景，啊，他拿出来作为或者进行比喻或者进行拟人。那么这个共鸣之鸟一般它什么，一个身子两个头，这叫做共鸣之鸟，就是说抱同时异。什么叫抱了？这个正抱的色声是一个，但是它有两个绳使，所以它伸出来投影两个头啊，这就叫因缘果报的不可思议啊。你看我们生活中也往往有时候看到这种奇异的这种啊，比如说有一种连体儿，身体是一个，可是呢头是两个啊，这就说明它的什么呀，有共报别报啊，这个共业呢完全有时候完全重复到一起啊，一个身子两个头。大家知道吗？释迦牟尼佛跟提婆达多过去有一世曾是共鸣之鸟，啊，那么雪山中有这种二头鸟啊，所以这一朋友把它引用出来，说这么多的鸟怎么样？是诸诸鸟昼夜六时出河雅音，其音演唱五更五夜。啊，这些鸟啊出的音是什么？一个是柔和。像我们这里的声音的话，大家听见耳根在闻声音的时候呀，说播音员的声音特别悦耳啊，节奏抑扬，动作听起来让我非常的舒服啊。那么有些声音啊，比如说噪音啊，比如说通通通通啊，这些你开车的时候突然间过来一个大车，一鸣笛啊，马上就觉得刺耳。为什么？它不柔和，第二个不清雅呀。什么叫做清雅呢？大家都听过现在的歌，什么你是玫瑰，你的我的花啊，又说这个一生要爱你千百回，这都不清不雅，又俗又浊。马上一听，正念就失掉了啊！特别是这个，的确有些流行歌曲听起来，为什么有的这些流行歌曲词作者曲作者很可能是魔道化形出来啊，是什么夜上海呀，你是一个不夜城啊，靡靡之音，曾经的年代不是披靡靡之音吗？后来呀一下子这个引进这些啊，那个年代的歌呢听起来还有一些积极的向上的啊，描绘这个所谓的爱情的时候也是很含蓄的。现在的歌大家能听得懂吗？到底词儿是什么意思搞不清楚啊，到处都是轰炸啊，穿的越怪越少越好等等，这些都是推波助澜，让我们记不清又不雅的啊。所以这里的鸟，你看说出和雅音，一个柔和，二一个清雅。为什么呢？因为其音演唱五根五意七菩提分八智脑开始说法啊，依报说法呀。那么我们就想想，依报况且能够说法，再往前推，正报如何庄严殊胜？称性玄说啊。那我这里因为出来这个佛门里面常讲的啊，你看说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统共加起来我们要讲一下37道品啊， 依照佛法的通途修法啊，修道开始，我们称之为你是一个开始三规啊，慢慢的修开始，你是一个道人。那修什么道呢？为什么佛门把佛法以外的人称之为外道？那么我们内道是一些什么道呢？就是主要就是三十七道，包括修这个声闻圣里面说知苦断集目灭修道，也是修的这三十七道。
那么这里直接从五根五力开始，
其实前面还有什么？真正的起步处，第一个是四念处，第二个呢是四正行，第三个是四如意足。完了以后才开始接上五根五力。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什么是四念处呢？大家都晓得，释迦牟尼佛本释迦牟尼佛在涅槃的时候呀，当时在这光明顶中啊。那么就告诉这个阿难及众弟子说，我灭度以后，你等比丘应于四念处而住。在佛陀的年代他宣说广大的佛法中，可是佛始终强调诸比丘应于四念处而住。那么这里的四念处呢在四念处大家都知道有时候也说，在生活的这个具体的内容中树下住呀在囧间住呀又是吃的是怎么什么药呀，穿的是这个百纳衣等等这些在法上面就是一的这四个。第一个，由于我们认为身体是干净的恨不得一辈子怎么样去保护它，可是佛陀告诉我们原身不净，身体是不净内外不净牲畜不净这个用处不净享处不净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一般的凡夫都认为我们感受的这个是快乐的呀我们每天恨不得说这个花花绿绿的人世间多么的五彩缤纷，多么的让人向往，生活充满了希望。其实呢，我们所有的感受归根结底都是苦的，不是乐的每一刻每一时刻每一念念都离不开苦行苦和坏苦。我们在讲愿力的时候给大家讲过那么我们往往自以为心是常的，我思故我在所有的这一切它永远是不坏灭，就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甚至相信轮回，都依然说轮回过来一会儿，我还要在这个世界来，下辈子怎么怎么样。可是这个世界是无常的，因为我们心，世界是唯心所感的，心是无常。再一个呢，执法为我，一切万事万物在这里边决定有一个主宰的不变的常的我存在，错误认识所以佛陀当时在三十七道品中第一道品四念处就是什么呀？要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四念处。
确立了这样的佛法之见以后，进而一步再修四种道品，叫做四正勤什么叫做四正勤呢？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生了恶念了，那么你让它赶紧断灭，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如果你没有生起恶，那么你不要让它生起恶这是诸恶不作。还有另外一半，如果你生起善，没有生起善良的心，一定要让它生起，
你是善心要调法出来
要调度出来那么已经生起善，一定想法设法
这个让它增长，这叫做四正勤每天都辛勤的这个不间断的让这四种正念升起，降服自己那么也是可悲的很因为我们现在身处末法时期，那么往往我们现在面对外部的环境我常跟有来一块儿来同修们说，法师，我这个学佛我的确也学的，我已经很受用了道理我也明白，有时候还蛮精进的，可是我一到红尘中，一到工作中，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做，但是有一点最要命，这个事情我明明知道不对，与世间都不对，更何况与佛弟子的这种行为标准，可是我没办法，我还得去做那么这时候我也只能说是尽量不做，实在是因为我们过去造的业力招感的委员，就是这种委员是如影随形的，我们都避免不了头了。 两恶取其小，两善一定要取其大，差不多先用这个标准来标准自己。啊，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四正勤。啊，一方是四正勤的标准来什么呀？来这个匡正自己每天的起心动念和举手投足、开眼投足。啊，什么叫做四如意足呢？啊，刚才讲的已经是八道了，四如意足就是欲、勤、心、观。欲望的欲，勤劳的勤。啊，心念的心，关照的关，啊，由于这个四正勤啊，慢慢就是以身恶令断灭，这四正勤慢慢修的精进了以后呢，这个精进以后智慧就增多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定力不足了。智慧增多了，一定还要相匹配的定力跟进上来解行并行，啊，这种情况下就要用四如意足，又叫四神足，第一个又要升起欲望，不是我们世间的贪嗔痴欲望啊。这种欲望叫做希求，又叫我们平常有时候我们说的话就是说，哎呀，你扶不住了啊！现在这个现代语言叫你 hold 不住了，为什么？你的定力不够。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升起希求，为了引发定力而升起一种渴望心。啊，什么叫做引发定力呢？就是开始慢慢要修禅，啊，练你的定心。因为往往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或者听了佛法以后今天激情满满，马上就哎呀这个追着撵着去做好事去了，可是往往这种激情催眠下的这种情形啊，是脑瓜子一热，往往什么呀，只有会没有定力，久而久之就会散失，就会走偏啊。这时候就是必须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定力。这种定力的支持，你要升起对他的欲望，就是有些时候刚才我讲到，有些时候迫不得已一定要做，为什么？还是没定力，这是一种缓冲而已，真正可以不做呀。啊，你比如说这个，我有一个弟子啊，在这个那个月个庄啊，他就看我老去放生，哎，他就受感动了，他觉得这和尚可能还心蛮好的啊，后来慢慢说完就皈依了。所以他就老向我诉求说，这个活我没办法不干，为什么？因为我没干其他活，我没办法干，找不着啊。这是为什么？虽然他有这个四正勤，可是呢这个欲不够强，就是对定力 hold 不住。如果他斩钉截铁说我绝不干了，因为我想到我无量劫的轮回，我将会是付出惨重的代价的时候呢，我肯定不会干，为什么？他这个力不足啊。所以这里的第一个叫欲希求引发自己斩钉截铁的这种心态，啊，第二个勤，勤就是要勤策的意思，要加工用刑，要引发定力的升起，啊，因为你有时候会给自己找借口，啊，前几天一个同学来跟我们一个男众呀，他呢，说实话常坐禅，而且我发现观察他呀，他是上辈子引发的这个宿习呀特别浓。他稍微一打坐或者怎么样就有感觉有境界，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为什么？三界之根断不了欲界，为好色勤见重啊。他说他其他的他都能放得下，他说法师呀，这个财物呀或者是享受呀等等这些啊，我有时候就觉得木木的，没什么感觉，唯有就是看见漂亮的这个美色，他马上就给自己找借口说，哎呀，下次再说吧，这次我先享受一下，欣赏一下啊，这个感觉一下啊。他也不是说要去行为上做什么坏事，他这个心念就不断的升起，然后把自己的正念不断的往后推移啊。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什么？不勤策。如果你加工一群不断的说服自己啊，一旦我们烦恼升起来的时候，要不断的说服自己我是错的，我要降服自己，与别人无关啊，这个呢才能够引发定力的升起。所以说四如意足里面啊，让我称心如意嘛，四如意足就是这个意思也啊。再一个就是情，第三个呢心，为什么我 hold 不住，为什么给自己找借口，就是我们正念一心没有达到啊，想着想着就转了弯了，节节败退，没有始终持续在我的心念力啊，在一个相对能够战胜一切的状态，没有啊。 所以第三个是心啊，由心力不够呢，才引发不出来我们的定啊。再一个就是观，为什么心力不够呢？没有时时刻刻观察，观察你的是非，观察是非的标准，观察前因后果，观察你将来所要付出的代价，观察你现在所受的果报是前生的因，等等，这些没有一个很好的观察，所以呢，心老是迟和散的，向外奔驰，散乱的。啊，这个呢，啊，从刚才我们讲的三四十二种道品，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啊，等等这些。那么在经文里讲到的叫做什么呀？起因演唱的是五根、五力、七菩提和八圣道。那么第一，这里是属于一个概说，直接从这个五根、五力才开始啊，因为四一入如意足后面才开始跟得上是五根、五力。另外一个大家不要忘了啊，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讲三十七道品，在极乐世界它已经到一定的水准。那么一旦往生，我刚才讲了饭食精行念念自在，那么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已经处在什么呀，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的状态中，这十二道品已经充满其中了啊，所以很可能这样的话才在这里省略掉，直接从什么呀，五根开始。什么是五根呢？啊，什么是根？大家想想什么是根我们往往在威胁一个人的时候说，你好，我已经把你的把柄什么呀拿到手了，你有尾巴在我手里，就是说明你的根儿我给揪住了啊。那么第一层根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我能支持我所得到的东西令它不散失啊，这叫做根的这个内涵。第二个，一个我能拽在手里让它不散失，可是不行呀，我还能让它什么呀，能够继续增长啊，所以根的意思就是还能够受持啊，前边能够增长生长后边，这叫做根啊。所以这里你看极乐世界的啊，迦陵频伽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的和雅音演唱的是什么呀，从五根法开始，五种啊。哪五种呢啊，我们来知道一下啊。第一个是性，第二个是静，第三个是念，第四个是定，第五个是慧，性、静、念、定、慧，这五根。什么是性根呢？就是对佛法讲的道理，能够深深的忍得住，忍得住就是说相信了受得了，而且是快乐的忍得住啊，不是艰难痛苦的被迫的逼迫自己，说完全是啊敞开怀抱的跟佛法的这个道理对接。所以我有时候往往想到说，在汉传佛教这里嘛，不断地要给大家讲因果讲轮回，你相信吗？到藏传佛教里面不需要讲这些，到了极乐世界四如意足四正行四念处都不需要讲了，要相信五根五力，信的什么？对佛法的苦集之因果不起一点疑心，就是阿罗汉修的法完全地行在心啊，而且决定能够安住在上面，相应乐欲好听好行啊，这自然是撵着去把这个给信受起来，不是说我们现在说哎呀弘扬佛法大家要信，以信为道源跟功德母这么说啊，我们现在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又是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么提倡，很可能只能说你就修到这个地步了，你相信了这个以后还有大乘法、一生补处法、当下解脱法，你快快的什么呀，来用五根嘛，把这个根扎下来并且往后增长啊。那么静呢啊，静根就是说既然信了这个道理，对佛法深信以后要勤求不息，是名为静，要勤要精进啊。精进了以后呢，既然你知道这个道理相信了，然后还要不断的勤求不息，那么你必须勤求不息体现的一个衡量指标是什么呀，念兹在兹，就是念念都在道上啊。如果你这一念不在道上的话，那说明你根本就不相信，第二个你不精进。为什么？因为你念佛法是你念兹在兹，你就念在这个铭记不忘，这样才叫做念，执持 他为念，专注所缘为定。那你不念这个，你不念这个，你就念其他的。再一个就是定，既然念到这个道理，系缘一静，这个相续不散乱，慢慢就形成定力啊。性静念定，那么既然有性有精进有这个念力，而且定力出来以后，决定会什么呀？智慧喷涌而发的，智慧是自然而然的啊。有前五种前四种这种根，那么不断的相续以后，这个智慧啊，就像水落石出一样，自然而然水落下去，石头自然而然出了。为什么？我们本有的清净佛性，本有的这个变法界智慧啊，再凡不生，再圣不增，再凡不解。那么到了极乐世界，也不是说由于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慧就多了呀，跟娑婆世界的我们本有的智慧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怎么样呀？就开始显现的速度特别快，而且是自然而然。为什么？因为相应啊，大家要好好的体悟相应这个词儿。相就是你我完全什么呀？共，不是不共了，到一起了，甚至没有一个共和不共，自然而然的。应就是说什么呀？丝丝入扣，一毛扣一环啊，这样来相应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了智慧以后什么呀，就能够正观分明，善于抉择，这时候就修行不会出错。有智慧啊，如果光有福报没有智慧是不行啊。所以你看嘛，起因演唱五根，这是五根啊，性净念定慧。那么继而五根修的慢慢渐渐深入以后呢，就会滋生出来，产生出来五力，还是性净念定慧，但是前面是五根，后面是性净念的性力精，精进力念力定力和慧力啊。这个跟前面的五根有什么差别呢？啊，刚才告诉诸位，根呢有这个支持和生长之意，那么力呢啊，比如说我们有力量的一个人吧，慢慢你修行呢，你就有了这个道力、神通力、妙用力啊、说法力、度众生力等等，这些都会滋长。滋长的这种力量强了，第一个你收拾不了我。为什么？不为他服啊，就是别人降服不了我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力量大了啊。你看世间一个有力气的神，是不是我们啊个子矮小的或者什么，你跟他吵个架或者怎么样，你就想想说我能不能给他几下。如果他长得又高又大啊，练健美的，这个肌肉发达，站在你面前，你都想着我先怎么样跟他不要发生争执，想到不想去收拾他。为什么？因为他力量大啊。所以说当这个武力升起来，第一个不为他服，第二个还不忘了而能够辅他呀啊。这就是佛的什么呀？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这个修成就圆满了以后啊，这个二死有亡三得究竟，那么他的这种力量就可以什么呀？做狮子吼令三千大千世界震动。为什么？力量足了啊。所以这里讲的五根啊，性力就是信心增长了，渐渐破疑惑，最后没有疑惑，那么这就有了性的力量啊。那么精进力的话，精进增长了，你就不会懈怠啊。而极乐世界它怎么个不懈怠方法呢？等一下我们再讲，大家都知道太殊胜。在我们这个国土修行，一进九退嘛，啊，什么叫做一进九退呢？不是说你走一步退九步，是说一个人往前走，九个人往后拽，就这么艰难。啊，在极乐世界的不是如此的啊，所以他这种自然而然生出来的五根的这种啊不断的深入，会引发出五力的喷发，啊，这种精进力就不会懈怠。再一个，念根增长，就有了念力了，就能够破邪念了呀。什么是邪念呢？我们的念头，比如说哎呀，一听鹦鹉孔雀这白鹤嘉陵频切等等，这不是畜生吗？啊，极乐世界还有畜生道呀。坏了，邪念就升起了。什么叫做正念呢？你要明白啊，尽管三恶道这个鹦鹉舍利属于恶道，畜生绝果讲的是什么了？
解脱法，那就说明什么？阿弥陀佛的正报庄严跟鹦鹉白孔雀的正报庄严法身平等无二，这就叫做正念。正念增长了，就能破坏邪念，就对极乐世界的情形没有怀疑啊，信念也足了啊。那么慢慢定根增长呢，就破我们的乱想呀，散乱心。我们有时候呀，修行不可能称之为说我不信，我不想修。可是由于过去呀，这个业力牵引啊，这个业障障碍，心收不住，散乱的很啊。有的人就跟那多动症一样，你让他坐一会儿，他马上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心散乱。心散乱的时候，你就必须治心，就是让他这个有治啊。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要需要有定力，定根的增长，相续，一种。是我能够把身体安住得住，二种我能把念头管得住。但是大家不要有时候说管得住，就是我有的同学就是在压这个念头，压念头压的说，有时候就烦恼的不行了，说越压越烦恼大。把这个念头管住，用定力管是什么管呀？是你的观照功夫在管，就是下面讲的慧根增长能破诸惑。我们念头不是说把你压制在那儿，让你不去这个佛缘老和尚那时候给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妄想你怎么活呀？问题是什么？你要用妄想在喷发的时候，用自己的智慧把它看住，看住不是管住，就是有时候甚至说他的这个起心动念就由他飞花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同时跟进上你的观照，也就是看住啊。慢慢这个定力增长起来，慧根增长起来的时候呢，自己起心动念，一个妄想，一个淫欲心，一个贪着心，一个嗔恨心一起来，马上自己就清清楚楚，这就叫功夫，定慧等持，这叫做五根五力啊，又是十种道品。刚才的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啊，三四十二，那么五根五力呢，22道品，还有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那么因为时间关系。这一讲呢，我们先到这里啊，稍作这个休息。下面我们再讲七菩提分和八圣道分啊，这一讲呢就到这里啊。南无阿弥陀佛。